耶稣应许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
因此我们要去，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，做主的见证，
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，
成为敬虔、圣洁、传道、侍奉的无愧工人。
晨曦讲座，
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院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院讲台，
听众朋友，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们，我是童真。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讲题呢，就是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就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二到二十二节。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，有很多要做的事情和不要做的事情。例如在生理方面的需要了啊，我们肚子饿呢，很想要吃东西，而且呢是应该是吃东西的时候我们是要吃的啊。还有呢，我们啊口渴就要喝水。这个是正常的情况了，如果在一些没有水源的地方呢，就很难说，是吧？但是要喝水的嘛，我们本来就是要喝水。还有呢，就是睡觉，很困的时候呢，就是要睡觉了。不过不应该睡觉，你很困呢，你就要想清楚，因为睡觉本身呢问题不大，但是是不是适当的时间呢？如果是晚上十点半以后，哦，好困啊，那就睡觉。这个呢是应该要做的，是吗？是睡就要睡觉，就是困就要睡。好了，还有其他的事情我们应该做的啊，比如学习，比如我们良院的同学要考试的时候必须要听课，必须要温习，然后才做你们的考题，这个是要做的事情嘛。我们不可以不听课不温习，那就考试拿到题目就考，那肯定不会及格的，我告诉你，老师都知道你在做什么的。好了，不做的事情又是什么呢？很简单了哈，我们一般人都知道的，杀人放火，这些东西都是坏事嘛，我们不应该做的。还有呢，就是跟那些正确的法理人情有别的事情，我们都不做。你说什么事跟正确的法理人情有别啊？比如我们其实人对人呢应该是和气的，是吗？不应该好像对每个人都是仇人，这样面对别人的时候呢总是凶巴巴的样子已经不好了，这个不应该做的。我们都应该做一个和善的人，是吗？这个就是跟那些正确的法理人情有别的事情我们都不做。好，在信仰生活上面同样也有很多要做与不做的事情，因为对属灵生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的。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其实很影响我们的属灵生命，也影响别人，就是别人看着我们的言语行为，他们知道如果我们做的不对的事情呢，对他们也有影响的。有好的属灵生命呢，会帮助我们在服侍教会，在侍奉神方面都有进步的。所以我盼望呢，就是通过今天我所分享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二到二十二节，我们可以一同来看看有些什么事情我们应该做，我们不应该做的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二到二十二节呢这么说，弟兄们，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，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、劝诫你们的，又因他们所做的工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，你们也要彼此和睦。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，劝勉灰心的人，扶助软弱的人，也要向众人忍耐。你们要谨慎，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， 或是彼此相待，或是待众人，常要追求良善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，但要凡事查验，善美的要持守，各样的恶事要境界不做。这段经文是短短的十一节而已，不多，但是里面呢有很多提醒给我们信徒啦，也给我们做传道人的哈。好了，首先呢是对一般信徒说的，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要对领袖做的事情是什么呢？第十二到十三节上，保罗这么说，弟兄们，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，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、劝诫你们的，又因他们所做的工，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。这里呢，保罗很清楚的劝，劝的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请求，请求弟兄姊妹要做的事情。第一呢，他要求的就是要敬重，要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啊。敬重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在原文里面呢，是知道的意思啊。知道这个字呢，不是我们一般的知道，而是指我们有深入的认识、承认、欣赏。这样呢，就让我们知道，其实如果我们要敬重一个人，我们真的要对他知道的哦，我们认识他，我们知道他所做的，我们欣赏他，所以呢就能够引致敬重，还有十三节的尊重。其实呢，十三节那里的尊重呢，也是知道的意思。因为我们对某人的认识，我们知道哇，他真的很好，我们就欣赏他，这样我们就会敬重他。这里保罗所说的要敬重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好像有很多啊，你们中间劳苦的人，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、劝诫你们的。我们这里看上去呢，好像有不同的人，其实呢不是，是一群人。这群人呢都做这三方面的工作。首先呢，就是在你们中间劳苦，这个劳苦的人他们做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他们辛勤的工作、辛劳的工作，以致身体疲乏，这样的人他们很有心的服侍，所以呢我们对这样的人要敬重。第二呢，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，这个治理是什么呢？就是管理了、督导，就是指属灵方面的领导。这个领导呢，不是政治性方面的，而是在治理啊、行政方面的成分高一点。因为呢，教会根本不讲政治嘛，是吧？我们讲的是行政，就是有条理的按部就班工作，应该是这样的。如果这样，在主里面治理我们的人呢，我们应该要敬重他。还有第三类呢，其实就是还做这样事情的人，就是劝诫你们。劝诫是什么呢？就是使人的心思正当。很多时候我们劝诫人呢，我们不会劝诫他做坏事，我们希望呢他做好人，能够呢有正当的心思意念，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。或者是已经做了这三样事情的人，我们应该要敬重他、尊重他们，因为他们是在做神的善工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做神的善工呢，其实我们知道都是为着教会的好处来做事情。这样的人包括什么人呢？包括传道人、执事、导师。这些导师呢，就是在主日学里面教导的，还有呢在团契里面做导师的。这样的人我们应该要尊重他。我们尊重他呢，也不是因为他的地位，乃是因为他所做的工作，为了他们更有效率侍奉，我们更加要敬重他们哦。好了，我们做传道人的又怎么看 这一节多的经文呢？这里好像说是要我们尊重传道人，那我们是不是要人尊重我们呢？好，我们可以逆向的想一想，用逆性思考法，就是呢，我们如果要得到别人的尊重，应该怎么样呢？应该就做刚才所说的事情咯。当然，保罗在原文或者在圣经这里教导呢，是教导一般的弟兄姊妹。但是好了，我们做，这是做传道人的，做神工人的人看见，应该怎么做呢？就是要做一个辛劳工作的人哦，在主里面治理管理神家里的人，还有劝诫弟兄姊妹，心思正当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如果我们很努力的做的时候，弟兄姊妹知道的，他们也懂得来尊重我们。所以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听见老牧师卢文牧师说啊，你们做传道人的要赚取尊敬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们是因为好好的服侍，所以别人尊重我们。我盼望听这篇道理的弟兄姊妹，我们都一同努力，好好的帮助教会的弟兄姊妹成长。好了，第二方面呢，就是对众人，在13节下到15节，圣经这么说，你们也要彼此和睦。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，勉励灰心的人，扶助软弱的人，也要向众人忍耐。你们要谨慎，无论是谁，都不可以恶报恶，或是彼此相待，或是待众人，常要追求良善。这里对众人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？有六方面啊。第一，要和睦。第13节下，信徒和睦呢很重要的，这样呢都会使教会领袖在行政方面、治理工作方面变得轻松，更有效率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如果弟兄姊妹常常在吵架的话呢，不和睦，传道人要处理大家不和睦的事情，他要费很多心力啊，是吗？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和睦的时候呢，教会的传道人他们在行政方面就会做得很好。我们不要为着个人的喜好啊，一定要强调自己要怎么样怎么样，其实我们可以放下自己的哦，我们和睦，我们可以让一让别人，这是很重要的。不要吵架，不要大家在意见方面呢有不和。我们知道要和睦，另外一个好处呢，就是鸭子可以在教会中出现的纷争，使教会和睦共处。因为如果大家不和睦的时候呢，那个纷争呢，其实可以造成很大的祸害教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保罗很清楚的说啊，我们要和睦。其实我们做事情可以有弹性的，是吗？不是真理的问题，跟真理无关的，我们可以不坚持，我们可以不坚持自己的做法。其实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不同的做法的。如果跟真理没有任何冲突，我们就算，我们放手，让弟兄姊妹去做。而且呢，在这个摸索的过程里面呢，他们可以找到最好的方法去做了，那我们就和睦的去处理事情好了。第二呢，就是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。第14节，不守规矩，有不同版本的圣经，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译本呢，有不同的译本呢，他们的译法不一样，就是在新译本，他们把这个不守规矩呢译成游手好闲的人，中文或者是现代中文版，他们译作懒惰，思高版就译作闲荡。这里不守规矩其实是什么呢？就是游手好闲的人啊，懒惰啊，闲荡啊，就是指不负责任的人，不亲手做工作。他们反而用弟兄姊妹相爱的借口 依靠别人供应来度日的人。曾经有一次在电台了，有一个人来了，他带着他的行李啊来到电台啊，他说我来到香港，你要帮我找住的地方，我打算去宣教，你们就看怎么供应我。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办呢？我就问他，你宣教应该得到你教会的支持的哦，你教会的人知道你要宣教吗？他们知道你的需要吗？他说不知道，他说来到我们电台，我们电台支持他。不可能啊，你知道吗？去宣教呢，就是要有这个教会弟兄姊妹的认同，然后拆出去的嘛。我们不是找借口，就是啊，我们都是信耶稣的啊，电台啊，你们常常传福音，所以我要去宣教，你就要支持我，不是这样的，这是很难过的事情。我们知道呢，如果不守规矩的人呢，教会真的要教导的哈。好，第三点呢，就是要勉励灰心的人。第十四节，灰心呢，就是指那些不管有什么缘故，他们在这些原因里面就在信仰上面丧志的人啊，就是失业啊、生病啊，或者是家里有什么突发的事情，那我们就要勉励他们、鼓励他们，因为很多时候呢，这些灰心的人呢，因为一些事情他们过不了关，所以呢就动摇了他们的信心。我们在主里坚强的人呢，就要劝勉他们、鼓励他们，告诉他们依靠神，告诉他们我们好好的祷告，我们为你祷告。我们的鼓励应该对他们的帮助呢，一定有的，所以一定要这样。你看到有人灰心的时候，不要轻易的不管他，让他自生自灭，不可以的，我们必须要勉励。第四呢，就是要扶助软弱的人。扶助就是帮助了哈。软弱的人指什么呢？这里指的就是道德灵性上面软弱的人，对神的话语冷淡啊，因为冷淡的时候呢，就不读神的话语咯，慢慢的就离开神了，在道德了，在各方面可能出现问题。或者呢，就是他们跟神的关系不是太好的时候呢，不明白神的话语，在道德上面坠落了，那我们就要扶持他们，带领他们不要再下去。曾经这样，我们有一个毕业生，他毕业了，他附近的弟兄姊妹知道，因为我们很远嘛，离开你们很远，我们不知道你们的情况，但是呢在你们附近有弟兄姊妹知道了，他们就叫我们要看着他，要就是告状了。我们查了，我们就要查了，结果发现啊，那个同学真的出现问题，我们就要求他回到自己的教会，让教会的传道人帮助他为他祷告，我们也通知他教会的传道人跟他联系来帮助他。那我告诉你啊，你说哇，读良友圣经学院毕业了都会有软弱，有的，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面对很多软弱的人，或者是让人信心软弱，所以我们真的要提高警觉，自己要小心，还要呢就要看周围的人，如果有人需要我们帮助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帮助他。在这里呢要讲一点点，就是不管我们警戒啊、劝勉啊，或者是扶助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良远的同学们，你一定要知道，不一定受欢迎的，或者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不被接纳的，但是我们仍然要忍耐，我们要反映神对他们所显的忍耐和宽容。就是我当我们要劝诫人的时候啊，扶助人的时候啊，勉励人的时候，你不要以为别人一定听，但是我们要忍耐，我们好好的将神的爱反映在他们身上，我们将神的爱用在他们的身上，好好的忍耐，好好的宽容。好，第五点就是要忍耐了。我们知道忍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其中一项的美德，这个美德呢就是叫我们容忍 哇，容忍的功夫很难做，是吗？我们要容忍所有的人，向众人忍耐。如果别人惹我们，我们都要不动怒，真的很难哦。特别是我们比较爱动的人啊，或者是很快有反应的人，有人惹我们了，我们马上火就上来了，那个不行。我们要学习，我们要忍耐。好了，在一些别人加害我们他们图谋要害我们，但是我们不要想办法去报复，因为呢，报复或者是报仇不是神愿意看见的。好像圣经里面有例子啊，就是司提反他给石头打的时候，很多人向他丢石头要打死他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父啊，求你赦免他们。在使徒行传第六七章那里记载。还有另外一个很感人的故事或者是事件，就是呢，有一个人，他是宣教士，他叫伊利吉姆，他和另外四位同工呢，去南美洲的厄瓜多尔丛林传福音。当他们的飞机一下降的时候呢，很多的土人涌出来，用那些长矛把他们刺死。这位伊略吉姆呢，他死了，整个世界都很震撼，因为这五位宣教士呢，要去到南美洲要帮助哪里的人，但是那里的人呢，一看到有陌生人来就把他们杀死。这是在1960年代发生的事情。后来怎么样呢？后来这个伊勒吉姆他的太太和他的妹妹，他们不计算他们的恶，就是奥卡族的人的恶，他们再去那个地方传福音，结果帮助很多人相信耶稣。这个是忍耐哦，这个呢也可以说是不以恶报恶的举动。好，第六方面呢，要追求良善。在第十五节说的，我们要做对人有益的事情。什么是对人有益的事情呢？比如好像我们看见盲人在走路的时候呢，他们在摸路哦，有些时候你看着他就快碰壁了，你就马上去牵他一把帮忙他。还有呢，有些时候我看见有些小孩啊，他们本来是跟着父母的，但是突然间呢要过马路，如果你快了，你可以把他抓住，抱你那些危险的地方，因为过马路了一定要牵着大人的，如果他们乱走呢，我们可以帮忙。另外呢，就是当我们面对逼迫的时候，我们要显出爱心的行动。你说，哇，你这样讲好容易，但是如果真的有人在逼迫我，我就算嘛。你一定要算呐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一般的弟兄姊妹可能都遭受逼迫的。在吃饭的时候你祷告，别人把你的菜夹了去，或者呢是跟你开玩笑，这些都是另外一种的逼迫了，那我们不跟他们计算。我们要追求的是良善，可以吗？就是这样，六方面了要做的事情，在13节下到15节，要和睦，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，要劝勉灰心的人，要扶助软弱的人，要忍耐，要追求良善。好了，不做的事情又是什么呢？就在第十五节，就是不可以恶报恶。在罗马书12章17节呢的教训完全一样，只是呢他用的词呢有一个不同，就是不要以恶报恶。其实这个不要以恶报恶呢，耶稣早已经有教导我们，在马太福音5章44到48节里面呢讲得很清楚。还有除了耶稣教导以外，我们再查找一点的经文呢，我们发觉在旧约也已经有这样的教导了。在箴言20章22节，圣经这么说，你不要说我要以恶报恶，要等候耶和华，他必拯救你。箴言25章21节又说，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饭吃，若渴了就给他水喝。我们基督徒不可以以恶报恶，神的仆人更加不可以， 因为神会施行报应的。神自己说过，怎么说呢？亲爱的弟兄，不要自己伸冤啊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，因为经上记着主说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不要为恶所胜，这是保罗的教导。所以不要为自己伸冤，也不要去报仇，可以吗？好了，第三，对自己了，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第十六节到十八节，第十六节到十八节说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。这个很清楚的，我们要喜乐，就是我们要经常保持自己的心情喜乐。我们喜乐的基础根源对象是谁啊？就是主耶稣基督和他所做的做成的救恩，还有圣灵的工作。你知道吗？加尔文说，基督徒如果仍忧愁，就是忘恩负义。那这里所说的基督徒是指正常的，没有精神病的。那些患有精神病还有忧郁症的病人呢，他们需要治疗。但是我们一般的基督徒呢，不要做一个忘恩的人，我们应该要喜乐，因为有我们的主耶稣。还要呢，就是不住的祷告。其实呢，这个不住的祷告呢，就是经常跟神对话，向神祷告，这是很自然的事哈。当然了，我们祷告不是要闭着眼睛的，我们走路的时候睁大眼睛都可以祷告。但是我们这样常常跟主说话祷告呢，不是否定信徒呢那个定时的祷告的。我们知道早期的基督徒他们有定时祷告的哈，约翰彼得他们伸出三点，就是去圣殿祷告了，还有哥尼流也是伸出在家里祷告。我们不是反对这是定时祷告，而我们说的不住祷告就是常常祷告，常常跟神有沟通。好了，第三呢，就是凡事谢恩。因为我们知道谢恩呢是一个让我们生活喜乐一个做法。当我们越数算主的恩典的时候，我们发觉呢很开心的，你发觉神对我对你很好，我也发觉神对我很好。当我数算啊，今天呢我又吃过饭了，你说哦，吃饭那么小事都要感恩啊谢恩啊，要，为什么？不是所有人都是有饭吃的是吗？有一些贫穷的地区呢，他们没有饭吃，哇，我们看到美丽的小花也应该要感恩，可以吗？弟兄姊妹，这是对自己的。好了，对灵恩运动呢，我们应该做什么呢？第十九到二十二节呢，就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还要呢，就是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，因为先知讲道其实就是讲神的话语，我们就要留心听，好好的学。还有我们要做的就是境界不做恶事，上面已经讲过了，这些都是不要做的。好了，对灵恩运动呢，我们要做的还有什么呢？就是要查验，查验灵恩运动他们所做的对不对，我们好好的看圣经怎么教导。还有善美的要持守，因为呢本质好的事情我们都要做。那这段经文呢很丰富，所以我再请弟兄姊妹，你就好好的读神的话语，让神的话语先感动我们，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做，我们先做榜样，让弟兄姊妹可以看见，叫我们的生命能够丰富其他人的生命。愿神赐福你。
你当天地在神面前